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二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我们先来看摩西如何预表基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从摩西身上来看基督的影子，或者说，我们首先从摩西身上来看他所彰显出的基督的生命。也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在这段圣经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第二个词是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一个是极其谦和，一个是全家尽忠。透过这两个词就可以看到，摩西乃是预表基督。透过这两个词，从摩西身上就看到了他在遇到事儿的时候是如何将基督的道、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的。论到摩西极其谦和，我们自然就能想到有一位比摩西更为谦和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既然如此，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自然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此我们就知道，摩西在山上神曾经面对面的与他说话，就说明他在山上看到了那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此他就能够学基督的样式，为人极其谦和。第二方面是全家尽忠。在希伯来书3章1到6节记载这样一段话，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儿，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从这段圣经中就看到了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而主耶稣基督乃是在神的国里，在上帝所拣选的所有的神的百姓身上来治理神的家。摩西所建造的还算是地上的以色列这一个国度，而主耶稣基督所治理的乃是神的国。所以透过希伯来书3章1到6节看到了这一个全家尽忠，在摩西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影子。所以说摩西是预表基督，同时在摩西身上也让我们看到摩西在处世为人上，在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是如何将基督的生命表明出来。虽然在上一章，也就是第11章，因着百姓埋怨上帝向摩西示威，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他说了一些软弱的话，也就是在民数记11章11节到15节所说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即便是摩西在软弱中，但他所说的话都是为着以色列全家操心而说的话，他没有一句是为着他自己的家庭而说的。然而摩西即便是在软弱中所说的话，都是论到神国的事儿。所以摩西他在软弱中所说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被神所责备，反而被神所鼓励，以至于为他兴起同工，并且借着圣灵充满给他们够用的恩赐，使他们可以和摩西同当此任治理百姓。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12章，就越发在摩西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影子，以及他所表明的基督的生命。第二点，米利暗的嫉妒与毁谤。既然摩西是神所兴起所重用的神的仆人，那么当米利暗和亚伦因嫉妒而毁谤摩西的时候， 就必然会遭致上帝对他们的刑罚与管教。在12:1-2这里记载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从这两节经文中，我们可以思想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先说说这事儿，这古实女子是不是说摩西犯了重婚罪呢？大多解经家都不这么认为。对这一节经文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人认为这古实女子就是摩西的原配妻子希伯拉，因为她是米甸女子，米甸人就是古实人，因为古实是罕的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米利暗和亚伦早不借这事找茬，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因为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而找茬呢？可能这种观点并不是很理想。第二种观点认为，摩西的妻子希伯拉死了，摩西就另娶了一妻，而他另娶的这一个妻子仍然是古实人。这个时候米利暗和亚伦就借此找茬，因为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摩西娶了谁，重点是他们心里有怨言，这一个以色列人至高领袖的地位单单归于摩西，他们心里不服。尤其是米利暗，他心里会更不平衡，也许他总是会想着过去的事儿。如果不是他，摩西早就在河里淹死没命了，因此他就总是会觉得，你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成就，这样的地位，这样的殊荣，主要的功劳应该是我米利暗的。为此他心里不平衡，因嫉妒就毁谤摩西。不但他一人毁谤摩西，并且他还挑唆亚伦和他一同参与这毁谤的工作。所以在第一节论到米利暗和亚伦的时候，米利暗的名字在前，亚伦的名字在后，这就说明在这一场因嫉妒而毁谤摩西的罪行中，米利暗是主谋，亚伦是从犯，并且这两位在以色列人中又是德高望重的，因为米利暗是女先知，亚伦是大祭司，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要闹起事儿来，就会使整个以色列民众动荡不安。再者，他们本来是因为嫉妒摩西的领袖地位，看样子他们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嫉妒，而这嫉妒的心早就藏在他们的心里，只是得不着机会找摩西的事儿。现在因着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因此就以此为借口毁谤摩西。他们毁谤的话，重点不是说你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而是因着这事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才是他们的心里话，这是主要目的。但是就凭这一点，肯定百姓不会参与他们这样的造反活动。因此他就以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以这一个理由来挑拨群众，然后才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在上一章百姓发怨言，也许他们就趁着百姓发怨言军心不稳，以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借着这两件事情，他们就因此而向摩西施加压力。尤其是米利暗，他觉得你能够把权力分赐给70个长老，难道不能分一些给我吗？所以米利暗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导致他内心的不平衡，以至于使他心生嫉妒，并且拉上亚伦来当面指责摩西，毁谤摩西。第三点，神的管教。第二节最后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耶和华忽然对他们说话，这就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的暗示直接出面来干预这件事情。第五节说，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 六七八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十、十一、十二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发怒，亲自刑罚与管教了米利暗和亚伦，因为亚伦受到的惊吓并不比米利暗小。第四点，中保的带到，从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说，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因为在利未记十三章论到皮肤病的条例的时候，在利未记十三章的三到六节记载说，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稍后又说，祭司就要将灾病的人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植入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可是我们看到米利暗现在所得的是地地道道的麻风病，那么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的话，他将会被永远关闭在营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现在摩西向耶和华哀求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如果他的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必蒙羞七天。现在因着他毁谤神的仆人，而上帝管教他，使他得大麻风，难道不应该因着他这样的毁谤，至少在营外关锁七天吗？大家要想一想，米利暗在以色列人中，他本来是女先知，也是有着极大的威望的，现在必然在营中传遍了，米利暗得了大麻风病，而这病就是因犯重罪而受到上帝刑罚的一个外在标记，并且被关在营外，可想而知这影响是何等的大。并且大家还不知道他这大麻风病能好不能好，何时才能够回到营中。因此当摩西为他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相信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医治了米利暗，因为他在营外仅仅关了七天。第十五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假如果他的麻风病不是在摩西祷告的时候当天好了，他就不至于在营外关锁七天。既然关锁七天，就证明了当天摩西就为他祷告，当天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当天神就医治了米利暗。第五点，从这张圣经中对我们而言又能够学到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首先，我们应当效法摩西，如同摩西效法了基督那样，在生活中为人谦和，在神的家中向神尽忠。其次，也效法摩西，如同他效法了基督那样忍耐、仰望、交托。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所记载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第三，从这张圣经中要将这发生的事铭记在心，成为我们的鉴戒。如同林前十章十一节所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第四，透过本章圣经，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应当敬重有尊位的，更当尊重属灵的长辈，以及教会中的神所稿立的牧者们。正如神在出埃及记22章28节所说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节经文它不单告诉了我们不可毁谤神百姓的官长，是不是同样的也教导我们更不可毁谤神所稿立的耶和华的仆人们呢？如果因着毁谤被神管教，也应当在管教中向神感恩。因为申命记八章五到六节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诗篇94篇12节也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犯了这样的罪被神管教，我们就应当在管教中学习敬畏神，并结出悔改的果子。最后，如果我们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被人毁谤，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就劝勉我们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盼望民数记十二章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群在本周天路旅途中的人一个美好的警戒。最后，我们可以用保罗在帖前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的话彼此勉励。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天天的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警戒我们。当我们今天来阅读了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主啊，求你叫我们透过这一章圣经能够效法摩西，如同摩西效法基督一样，好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越来越彰显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在谦卑上效法基督，越来越在忠心上像摩西在你的全家敬重一样。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恳求你叫我们在成圣的这条路上谨守我们的言行，不让我们说毁谤人的话，也不要让我们有嫉妒的心。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让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天父，我们也恳求你叫我们能够效法你的仆人摩西，凡事谦卑，凡事忍耐，当我们遇到这样事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好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使我们在今世过荣耀你、侍奉你的生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十三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